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五章，从这一章开始起，每章都详细的叙述各个支派所得到的地界，东南西北的边界呀，各城的名字啊，甚至村庄。有人就疑惑说，为什么把这些细节要放在圣经里面？那第一呢，首先旧约中间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地，在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领受应许，以色列人的国土疆界，支派之间彼此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圣灵末世这一些放在旧约里呢，也就是整本圣经当中，对新约的信徒呢，它就不是诚意本身的意义了，而是说我们一生中所打的属灵征战，我们的每一场属灵征战，我们的属灵的疆界都是神所预定的，他关心我们每一场征战的状况，他也记载他也看重，他也要看到我们是否是完成了，实现了他所给我们的这些疆界。十三节到十九节讲到迦勒占领希伯伦，女儿他就许他的女儿给这个打胜仗的攻城的，后来就是他的侄儿这个俄陀涅，这一位呢也是第一位的士师，我们在士师记会看到的那把南地和上权下权都赐给他们。那么先分犹大的产业，犹大并不是老大，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军事也强，打仗为首，所以先分他们。其中一些诚意呢，我们还是蛮熟悉这些地名的。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先祖，有很多的事迹在这个希伯伦发生，而且他们全都葬在这里。别是巴也是很有意义，它的意思是美好的盟约先祖在这个地方也生活了很久，那包括耶路撒冷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犹大的首领呢还是蛮看重这个先祖和神的盟约和传承的恩高，他们是有属灵眼光的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呢记载38座城，但是说给犹大29座城，原因是因为还有9座城是给西面的，西面是个小支派，他总是跟犹大靠在一起，所以他的产业呢就在犹大的产业内计算的。最后一节呢又强调一下说耶路撒冷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征服的其实到后面是一直到大卫时期在完全征服。以赛亚书21章，在主前711年，亚述王的这个总司令叫做塔尔探，他征服了非利士人的这个首都这个亚什突。那么神呢就叫先知以赛亚呢3年露身赤脚的行走，当然不是完全的赤裸，他是穿着衣服的。那当时的这个社会，他没有穿长袍就算是羞辱，就算是露身体了。他这个行动呢就是作为埃及和古时被亚述征服3年的一个预兆，让犹大的百姓明白他们一直所依靠的以为是强国的这个埃及古时不过轻易也会轻易被别的强国来征服，是靠不住的。那第21章呢说海边旷野，那这指的是国家是指的巴比伦他们的波斯湾就是海边旷野。这个巴比伦国家呀太诡诈了，所以这个毁灭呢就会像旋风一样临到他们。这个先知看到的异象太可怕了，以至于他里面非常的痛苦。很多时候先知当他看到一些景象，甚至他有带入他在处于这个景象里的时候，他的心，他不光是头脑接受信息，他的心，他整个的人会带入进去的，所以这他很痛苦。那么就想到守望者在林里面守望呢，就看见一队队的军兵马代波斯人来把这个巴比伦和他的偶像全部打碎了。其实这个这是在巴比伦灭亡前200年看到的这个异象，所以这个真的是先知先见呢代祷者他常常看到的异象是在很多个，就说在以后才会发生，但是他们早早在林里面守望就看到了。那以东人呢在这里问先知说亚述对他们的威胁会快快过去吗？先知就回应说有早晨有黑夜，就是也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取决于你是否回头是否悔改，决定了你们的命运。那阿拉伯也是会在1年之内一天也就是这个雇工的日子，雇工算日子是最准的，因为他一天也不想少算自己的工钱，所以就是雇工算的一天一年之内非常准确的要全归为无有，只有少数的几个勇士会留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卷新的新约书信，叫做腓利门书。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留意过这卷书，也不明白为什么它要放在圣经中呢？它只是一个很私人的书信，也是解决一个私人的好像是一个小问题。那么在这个血书呢，是写于主后60年。腓利门这个收信人呢，他是哥罗西人，他呢是透过保罗传道信主的，他也成为保罗的一个在那个哥罗西当地的一个同工啊，信仰很不错的。那他的一个仆人阿尼西姆就逃走了，可能还偷了东西，所以那这个他逃走呢，就逃到了罗马。这个阿尼西姆呢，逃到罗马以后呢，听到保罗传福音就相信了，而且还建立了亲密关系，而且还成了一个保罗的一个得力的助手。那但是呢，保罗和阿尼西姆都同意呢，他应该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去，弥补他的过失。那保罗就写封信让他带去，这个是为他求情的信。那也在这个信里面强有力的就说，为什么腓利门呢，应该恩慈的去收纳他，原谅他。同时呢，他也写了哥罗西书这封信，是派这个推基古当这个信差带去，这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会看到。同时把阿尼西摩送回去。第4节到第7节，我们看到保罗，他首先呢又是惯常的，他无论给谁写信，他都事先来有一个感恩，一个赞扬。那他在这里为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来感恩和赞扬他。保罗确实喜欢尊荣人在先，但他的尊荣是非常真诚的，他不是浮夸的、虚浮的。因为这个腓利门呢，他，众圣徒都从腓利门得到了这个畅快，所以这个腓利门确实有好的见证传扬在教会中，也让保罗呢真实的听到了他的这个爱心、信心的这个见证，所以真诚的来尊荣他。所以我们尊荣人也要来向保罗学习。接下来他为阿尼西姆来求情。按照保罗的资历，按照他的年龄，按照第19节他自己说的，这个19节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这是指说，按福音来说，是保罗给腓利门传的福音，所以其实腓利门是从保罗听到的福音，保罗对他是有恩情的，所以以他的年龄、资历和这些来讲的话呢。保罗完全可以直接吩咐他的，但是保罗呢，他宁可用爱心来求他，求他。那么这里就是体现了保罗的谦卑，非常的尊重对方，不轻易使用自己的权柄，那么，这个好消息，首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就是阿尼西姆这个叛徒啊，这个对腓利门这个主人来说，他是个逃跑的一个奴仆嘛，是一个恶人嘛。还偷了东西嘛，但是现在呢，好消息是他信主了，而且呢跟保罗有亲密的关系，是保罗在爱心中在捆锁中所生的这个儿子。所以呢，保罗先把这个好消息写给他。所以作为主内的弟兄，作为一个基督徒，腓利门应该第一听到这个信息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喜悦，这样呢就可以大过他先前对他的这个生气啊。保罗讲到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谐音说，这个人呢，他的名字是有益处，但是他从前呢对你没有益处啊，但是现在呢他真的信主了，他是现在真的跟他的名字一样是有益处了啊，而且他对我对保罗本人能够帮忙是有益处的。但是呢所以保罗也愿意他留在身边，但是因为他是逃离出来的，因为奴隶都是花钱买的嘛，所以这是对主人来说是一个损失，是一个亏欠所以呢就是觉得还是应该回到主人家里面去要不然呢会觉得不太合适。那么为什么以后对这个主人会有益处呢？因为基督徒的仆人他已经有神的标准了，有神的生命了，以后行事为人会按照基督徒的一个标准。所以但在当时候呢，这个基督徒的奴隶是卖价比较贵的所以这个也从侧面也反映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基督徒是不偷奸耍滑，是会非常勤劳顺服，尤其是顺服的干活，跟其他的奴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回去以后呢，对主人会更加的有益处。所以15节呢有一句很智慧的话说，他离开你呢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也就是说是神的安排。当时他出逃当然是件坏事 啊，但是神是会使坏事变好事，他在出逃的过程中他信主了，哇，这个就成就了，反而成就了一件好事。所以保罗把这个事情给他点出来，他现在成为你的属灵的这个主内的这个弟兄了。啊，就是虽然他以后还是按照奴仆的身份来为你工作，但是实际你们在灵里面会相通的，你们是亲爱的兄弟了啊！保罗要点出这些来。第十七节，再一次保罗他的谦卑叫人很吃惊，啊，他说你要收纳他像收纳我一样，他所有亏欠的我都会替他还上。那二十一节呢，最后一个结语呢，就是说我相信你，相信你腓力门的生命，相信你看到这个封信，明白了这件事情的状况以后，你顺服我会过于啊，就是我的我就是你所行的过于我在这里所说的，你会做得更好。那么这件事件的这个属灵异呢，这个保罗讲到说都归在我的账上。那我们就可以在灵异里面想到说我们都犯了罪，都欠了罪债，这个罪债是无法偿还的啊。那么我们都就像一位解经家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相当于耶稣的工作，他完全的偿还我们的罪债，他完全的爱我们，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子。那么我们从此以后与主、与社会、与从前所有的关系，我们就都成了真正有益处的人。这也就是阿尼西姆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所以整本书呢是跟所有保罗书信不同的，他没有任何的神学的教导，但是他用这个事件他体现了一个救恩，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罪债由耶稣来偿还，他首先体现了救恩啊。那同时他也体现出了救恩的中的人际关系，就是保罗、腓力门啊，这个阿尼西谋之间因着救恩的这个性关系。这个所以我们啊，不仅在这个书信中间去来看见保罗为人的一面，他在基督里人际关系啊，他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啊，跟腓力门啊，跟这个曾经的这个奴隶跟阿尼西谋都建立了这个在主里面爱的属灵父子的关系，同时在主的爱、智慧和真理中协调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是这封信里面讲的，因为我们现在信主以后也是有各种的人际关系需要协调，我们需要来学习，同时我们可以更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是主的阿尼西姆，想到主偿还我们所有的罪债对我们的这样的恩情，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有益处的人。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们。